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琪神父。
神父你好。
主持人你好。
非常欢迎神父的到来。
嗯，
那我们最近呢收到了一位高二学生提出的问题，他谈到在创世纪里天主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了厄娃，为什么要用肋骨呢，而不是使用其他部位的骨头呢，比方说手骨啊或者头骨啊，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呢？那我觉得呢，今天这个问题问得蛮有意思，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天主先创造了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了厄娃，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奥秘，或者有什么样的意义，是不是真的有点重男轻女呢？我们把今天的这个问题交给方济神父，那么就让我们有请方济神父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做一些分享。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呢，它在圣经里面的原文。创世纪第二章21-23节，上主天主虽使人熟睡，当他睡着了，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原处。然后上主天主用那有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因他到人前，人遂说，这才真是我的亲骨肉，他应称为女人，因为是有男人取出的。那么接下来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关于肋骨的一些特点。首先肋骨呢有惊人的再生功能，只要肋骨的软骨膜保持完整，在骨移植手术中切除的部分肋骨和软骨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重新生长，这也就意味着呢，亚当失去的肋骨只是暂时的，在厄娃受造之后，他不必带着一个不完整的骨骼系统来生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肋骨它是保护五脏六腑的，肋骨的位置在身体里起着重要的连结作用，它的前面呢连结着胸腔，后面连着脊柱，所以它起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呢，便是保护胸腔内的一些器官，尤其是可以使人体肺部器官正常呼吸，为心脏的搏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其次呢，它可以支撑胸部承受一定的压力，保护人的胸廓部位不受外界压力的伤害和干扰。如果说胸廓部位受到了外力的伤害，那么肋骨呢就可以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保护到体内的器官的这个正常工作。肋骨保护人身内的其他器官，但是却又和其他的器官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男人比作心脏的话，把女人比作肋骨，那么肋骨呢保护心脏，但是它不束缚心脏。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这也许就是夫妻二人之间的互敬互爱吧。妻子呢应当服从丈夫，在伯多禄前书第三章，圣伯多禄宗徒就告诉我们说，妻子应当服从丈夫，丈夫应当爱护妻子，但是同时他又说，你们做丈夫的应该凭着信仰的智慧与妻子同居，待他们有如较为脆弱的器皿，尊敬他们有如与你们共享生命恩宠的继承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天主使用了一种预先存在的物质，就是泥土，来创造了人。这种方式呢和天主在创造其他动物的时候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使用了泥土。 只是天主又在人的身体内注入了生命的气息，在他的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赐予他灵魂，使他能够分享天主的生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是亚当，已经有了一个灵魂，有肉身，他可以管理各种的动物，他是一个管理各种动物的这个高级生物。然后呢，天主使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女人，同时给予女人尊严。女人的尊严源于她与男人相似，在本质上与男人是完全相同的，而女人的创造是为了与男人互补，但是绝对不是说她要做男人的奴隶。这个肋骨的形象呢，也证实了就是说天主赋予了男人和女人同样的本性和目的。那么在这里呢，更进一步的话，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天主使男人生于泥土，但是呢，女人却生于一个分享天主生命的高级生物。那么请问，男人和女人谁更尊贵呢？那么接下来分享的就是关于创世纪，它其实在阐述信仰的事实。圣经里旧约使用的语言，尤其是创世纪前三章，圣经作者使用他们当时所处时代的语言，当时他们的听众能听明白的语言。那么出于这样的目的呢，它不是为了给宇宙的这个创造还有人的起源找一个科学性的解释，而是为了提供给人需要明白的基本的宗教事实。就是说，天主创造了世间万物，天主按着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男人和女人。这包含着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人是整个有形可见的受造界里面受造的高峰，男人和女人享受着同样的尊严，都是按着天主的肖像所造的。那圣经上关于创造的这个叙述呢，并不能单单的从字面来解释。天主先造了亚当，再用他的肋骨造了厄娃，而他们二人成为了夫妇。这并不表明说做妻子的就比做丈夫的卑微，或者说男人就比女人更高贵。圣经上所表达的一贯的思想呢，就是男女平等，同为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在1979年11月7日的这个公开接见的时候，当时的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就指出，他分享说，女人是天主用一根从男人身上取下的肋骨造成的。这种表达思想的古老隐喻和比喻的方式，为的是表示两者整体存在同质性的问题。教宗就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亚当和厄娃他们同属于人，都有人性，分享同样的人性。那么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简单的解释呢，也是当初天主没有用亚当的这个头骨来造女人，因为他不要女人出头。同样的，天主也没有用亚当的这个脚骨来造女人，因为他不要男人把女人踩在脚底下。天主使用了男人的这个肋骨来创造了女人，为的是表示男女平等的地位和同等的尊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人的受造指向婚姻的一体性。当我们看圣经上下文的这个表述的时候，会发现圣经作者先是指出了女人在受造的时候和其他动物在受造的时候是有区别的，是完全不同的。在创造的这个工程里，本来呢一切都是好的，在每天的这个创造工程结束的时候，天主都会说好。天主让人给各种生物起名字， 表示人有统治一切受造物的权柄。但是这个时候呢，人却发现了遗憾，因为他没有找着一个和自己相称的助手。他知道自己呢与动物是不同的，没有任何动物能成为他心心相印的助手。然而呢，当天主创造了女人，男人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却是充满热情、爱慕、共荣和感恩的惊呼，这才是我骨中骨、肉中肉。那直到这个时候呢，他终于有了一个和自己属于一类的人。他认出女人和自己在本性上是一样的，有着一样的人性，都是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女人厄娃是从亚当的这个肋骨身体上的一部分而创造的，这也正是为了成为他的同伴，成为他最合宜最完美的助手。所以呢，虽然亚当和厄娃男女二人在作用与职责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地位与尊严上，在天主面前却是同等的。另外呢，圣经上在叙述男人和女人的这个受造的时候，指出了婚姻制度的这个神圣起源。婚姻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在女人受造之前，天主就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而在女人受造之后呢，天主又说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在新约当中，耶稣也曾经权威性的补充说，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因为女人如男人一样有理智、思想和感情，是男人的这个伴侣与助手。天主创造男和女在一起，愿意他们相互依存。天主造了他们，是为了使他们彼此共荣，个人都能成为另一个的助手。就这个位格而言，两者是平等的，但是就男女性别而言，则是互补的。而男女二人结为夫妻之后，后来又生儿育女，成为了父母，为的就是将人的生命传递给子女，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呢，协助造物主的造化工程。婚姻的首要目的是生儿育女，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上，天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所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天主使人在创造每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类的这个艰巨任务当中成为了合作者。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亚当和厄娃，圣经上告诉我们亚当和厄娃后来的时候他们犯了原罪，这个原罪呢就是男人与女人的这个结合处于紧张的一种状态，他们的关系在这个罪过之后也变得带有私欲和奴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倾向。自从犯罪之后，女人的地位呢就一落千丈。创世纪上第三章十六节上面说，我要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在痛苦中生子，你要依恋你的丈夫，也要受他的管辖。这就体现了女人做男人妻子的这种最基本的权利被剥夺，这就体现了男女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已经被破坏。后来女人做男人妻子的最基本的权利被剥夺，人类社会里面也产生了多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女人慢慢的呢竟成了男人的附属品，算作男人的一种财富。另外呢，就是说旧约里面的书籍呢都是出于男人之手，旧约时代的这个东方社会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虽然以色列子民的宗教是具有启示性的敬礼唯一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宗教，但是人们在各个方面 不免呢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时的文化、家庭以及社会组织等等都是以男子为中心，所以这也会影响到旧约里面的女人似乎就是一群被卑视的一群人。而女性的地位只有当耶稣来到之后，在耶稣时代以及后来的基督徒时代才渐渐的被提升。好，以上呢就是对今天这个问题的一些分享，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呢能够帮助到这个高二的这个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天主圣言，看到文字背后给我们所传达的天主的讯息是什么。
好的，非常感谢方济神父的分享。那神父说的呢也非常的精彩，给我们解释了关于肋骨的观点，这一点确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天主没有用头骨也没有用脚骨，偏偏使用了人体的肋骨，这就意味着夫妻需要同心合意，夫妻呢彼此之间也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不能总是在家庭里边总想着谁比谁更大，谁比谁说话更有权威。事实上圣经的这样一种写作就告诉了我们，夫妻二人之间要互敬互爱。那神父呢也从圣经当中给我们阐述了天主按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也就是男人和女人。那么男人和女人享受着同样的尊严，因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创造的。这样看来，我们彼此之间是需要互相尊重的，就如今天的世界主教会议所倡导的共益同行的精神。所以在家庭里面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不管我们作为一个男士还是作为一个女士，我们更需要的是互相尊重。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夫妻之间要彼此尊重，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需要互相尊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由于人是带着软弱，带着原罪啊，带着一些限度的，所以可能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理想，会互相尊重啊，会互相交谈呢，然后彼此会互相共融。但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往前走啊，相信在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下，会活出福音的精神，活出起初天主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本有的尊严的样子。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感谢这位高二的学生给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